来换。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感恩节快乐。我们在这个快感恩节的时候，说明我们这一年快结束了。我们大家一起再把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再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来，勤勤学道，慎行道，常感恩，多祷告。我在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为此特别感谢神。我们去年在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常感恩后边加一个多祷告。因为在这个建华得了胰腺癌以来，我有的时候真正体会到常感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过好在后边有一个多祷告。当我们真的感恩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来祷告，因为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在为我们祷告。因此上，当我们大家真的会遇到许多困难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这一年每个人都有很多可以感恩的事情，你也一定有一些觉得好像实在是从你的角度觉得没有办法感恩，怎么办？我们就来祷告，在祷告中间听神怎么讲，在祷告中间看圣灵怎么带我们来学习这个感恩的功课。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真的感谢你，2015年还有一个月就要快过去了。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在这个年初提醒我们，让我们不但在这一年中间要努力的来学习你的话语，要行出你的话语，你也告诉我们，我们若要这样子行，必须在感恩里面，我们必须靠着祷告。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没有人能靠着自己做到勤学道，也没有人能靠着自己可以完全的慎行道。主啊，甚至我们这个感恩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在困境中间，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感恩，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知道我们，你坐在父的身边旁边一直在为我们祷告，你也差派圣灵在我们里面用那说不清的叹息来祷告。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每个人再一次学习向神感恩，一起来祷告，使我们在感恩中间看见神的作为，在感恩中间来坚定我们的信仰。主，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再次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什么叫做以感谢为祭。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换下一页。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叫做感谢为祭。那么这个感谢为祭这个词呢，出现在我们这个月所背诵的经文里面。这个月中间我们大家背诵的经文是诗篇的50章23节。所以在月初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来讲这一篇道。大家都知道建华有病，而且病得越来越重，所以很谢谢弟兄姐妹的关心，所以教会里边的很多事工都不让我做了，特别是三位长老他们把大量的事工都接走了。但是呢，我给他们要求，我说我也不可能从早到晚坐在建华身边什么都不动啊。建华睡觉的时候我还是可以为建华祷告，我也可以读读诗篇，我也可以来准备我的讲道，所以很谢谢他们还允许我这样有这样一个准备的机会。其实这个过程对我来讲其实蛮重要的。我也谢谢我们教会和社区的弟兄姐妹，他们大家排班轮流来帮助建华，有人送饭，有人陪护，所以今天早上就有人在那里去陪护建华，我就可以回来讲道，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学习什么叫做以感谢为祭。我们今天会从四个角度来讲。我们讲到感谢为祭，我们首先要明白到底什么叫献祭，那么为什么要献祭，神希望我们拿什么来献祭。当然答案是说了，就是要常常的感恩。可是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有时候的确感恩不出来怎么办？神说我们要靠着信心来走这条路，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内容。我们先和大家来讨论第一个，什么是献祭。我们今天并不是在讲一个神学课，所以我想这个什么叫献祭是个非常大的题目，我们只能点到为止。在和合本的圣经里边，献祭的祭这个字呢出现过1572次，其实还不止，是出现在1572个经节里边，那么大多数都在旧约，旧约大概有1355节经文出现这个词，到了新约呢只有217节。如果你要是一个很爱思考的人，你一定会想，为什么在旧约讲这么多献祭，到新约呢怎么突然不太讲了？而且你如果到新约里边去看，当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很少再讲献祭的事情。这个字呢都是在描述一个人，叫做祭司。你看到四福音书里边就在讲祭司怎么样，祭司怎么样，祭司怎么样。真正在新约里边只有在希伯来书里边用了很大的功夫讲献祭的问题，然后在罗马书，在格林多前书地方也讨论到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一会儿会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按照我们的和合本圣经，这个献祭的祭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呢，出现在创世纪的第八节，第二次呢出现在创世纪的第八章，第二次呢出现在创世纪的第22章。那么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边呢，它原来用的是一个名词。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次献祭，一次是献的是动物，另外一次是要准备把他的儿子献到上面。动物是有生命的，人更是有生命的，所以献祭本身是要有牺牲的，献祭本身是和生命有关系的。好，换下一页。那么我们如果真正的回到希伯来文里面，我们发现讲到献祭这件事情，其实最早出现的是在创世纪第四章，不过它用的是这个词的动词，而这个地方呢就讲到了他们要向给神献上什么东西。献就是这个献祭这个字，这个就是在这个希伯来文里提到的。那么这个字不论它怎么样变，如果我们去把这些希伯来的文字对照到英文里面去看，你会发现最常用的一个字就是我们大家平时到周日大家来到教会，在门口那个信箱要干什么，那个箱子什么，要奉献箱，那叫 offering。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清楚哈，教会里边把你的金钱，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力给神，这叫什么？这叫 offering。 如果你和神做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你还是拿出了你的时间金钱去帮助人，那叫什么？那叫 donate。 这两次是有区别的，因为讲到 offering 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个信仰的背景在后边，其实有一个宗教的背景在后边，原因就是从这个字来的。那么和它密切相关的词，如果你在圣经里边看希伯来的这个献祭的这个词，在英文里边也可以翻成 worship。 什么叫 worship？ 在座的各位现在在干什么？在 worship。 所以在座的各位现在就在献祭。然后我们有时候在聚会以前，我们说要请某位弟兄哈，或者常常是长老牧师来，要 devotion。 什么是 devotion？ devotion 是献祭，和 offering 是一样的，不是凭你自己想讲什么。好，还有更常见的词 sacrifice， 大家马上想到这个词就是牺牲啊。然后我们想到 contribution。 所以所有这些词其实表明了一个意思，就是说献祭这件事情是要做出牺牲的。什么叫做出牺牲？如果我有1000万，有人我要两个美元，我给他2个美元，那叫牺牲吗？那不叫牺牲。耶稣讲那个穷人富人，那个老妇人，他只有2个小钱，他拿出来，那叫什么？那叫奉献。因为牺牲是会疼痛的，奉献是你心里要有点啊， 倒有点舍不得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献祭的时候，这里边就和牺牲有关系。关于献祭和牺牲有关系，其实古今中外各个民族大家都是知道的。因此上我们可以看献祭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接受献祭的，一个部分是献祭的，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是被献上去的。古今中外被人摆在祭台上的东西大概是两大类，一类是有生命的动物，对不对？另外一类虽然不是动物也是有生命的，那是植物，大概很少有人把石头拿上去。所以献祭是一定要有另外的生命，把他的生命放弃了，来在这个献祭者和接受献祭者之间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后面会讲，在帮助他们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因此上我们知道献祭，换下一页。因此上我们知道献祭其实是和生命有关的事情，要和生命有关就会牵扯到牺牲。在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没有时间把这二三节经文一个个去讲啊，我盼望将来我们在主日学中间我如果你们听过志武长老他们带的这个诗篇的课程如果你大家有空再去读我们只能简单的走。我们可以看看八节到第十三节，神就在讲这样一件事情。神说，其实我不需要你们拿出你们的生命来到我面前做什么事情。神说，其实我也不需要你们拿别的生命在我的面前来换取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为什么神又专门设立祭祀，要他的民一定要献祭呢？希伯来书十章三节说，这些祭物是要叫人想起罪来。献祭是要叫人想起罪，为什么要叫人想起罪呢？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而罪的工价就是死，人若不想死，就得有别的东西来替你死，这就是献祭的目的。有人替你死，就是有人牺牲了生命。在旧约里的时候，在世界各国的过去，大家都是拿动物的生命或者拿植物的生命来替我们人死，来替我们人死。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很清楚，神说他其实不需要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生命不来自于我们，而神是赐生命的神，我们的生命都是从他来的，只有他给我们生命，没有任何物质，没有任何被造物可以给神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献祭这件事情是关乎生命的，是要用生命换生命的，这个过程中间是有牺牲的，但是这是我们人的需要，这并不是神的需要。好，我们来看第二点，为什么要献祭？我们说这中间有一个关系。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因为我们都犯了罪，犯了罪以后怎么样？我们就和那位圣洁的神就没有了关系。如果不是人来找神，找我们人，我们人会不会找神呢？一般的来讲，我们人是会找神的。这就是为什么古今中外所有的民族都在拜神，尽管因着没有得到神的启示，我们拜的可能是假神，但是所有的人都在拜神，所有的人都在做祭祀，这就是人想去找见这位神。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人其实并没有寻求神。为什么？因为人和神之间的距离太大，我们人在我们的有限时空里头，我们是不可能了解神的。若不是神来启示他自己，我们可以找见所有的东西来当神，可那些东西呢就都不是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神说根本没有人去找神，谁也找不见神。 我们人都以为自己在行善，可是神看来我们的善都如破旧的衣服。我们人都以为我们向神献祭就可以叫神高兴，但是谁知道我们的人都献给了这些祭祀呢，都献给了假神，都没有能够到了真神的那里。因此上要建立关系，要献祭，我们很重要的知道我们要向谁献祭，到底谁是应该接受献祭的。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刚才讲到要有人来牺牲，我们现在讲到谁来接受这个关系，要靠到谁的身上。我们说要靠到真神的身上。来，我们换下一页。这个就是在我们今天学的经文里面，特别的在第一节里面用了大能者、神、耶和华三个词并列在一起，在圣经里面很少这样子用。这个不仅仅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如果回到希伯来文里边，他的确用了这三个不同的描述神的词。他就是要强调，等到以后第八节讲的那些事情，你们要明白的是，到底你们把这东西献给了谁？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神说他是唯一的神，这句话就讲他是唯一的神。他是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他是全宇宙的神。所以从全美的西安中，那句话意思就是说，是最美丽无比的西安城，神借着以色列人已经把他启示了出来。这就是说他在全美的这个西安城中间，上帝已经发光了，神已经把他启示出来了。因此上我们所信仰的，若不是从圣经里边，若不是神最早借着以色列人所启示的这位神，都是假神。那我们现在有一门课啊，神学课程，我们在讨论怎么样分辨这种异教异端。那大家就其中就讨论到底我们信仰的神和犹太人信仰的神和伊斯兰教信仰的神一样不一样，到底一样不一样，到底是不是神从西安城那个地方启示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大家要认真对待的事情。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讲说，这个神一旦要出现，神就非常的厉害。所以在旧约的观念里边，活人是没有人能看见神的。那么神是要干什么来呢？这里讲得很清楚，不像我们今天大家都讲的神来就是要给我们赐福的，这里讲说神来是要审判的。神来要审判的，神当然要赐福，但是赐福和审判这件事情，二者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神让我们要认准他，就是为了让我们和他恢复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新约里面，我们已经在很少再去讲祭祀的问题，讲献祭的问题。因为在新约里边，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把他自己献上，已经成为祭品，他已经完成了献祭，他已经代表所有的罪人完成了一切的献祭。神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重新和他和好，这个是神告诉我们的事情。神说我们只有与他和好，而不是与任何其他的假神和好。我相信我们大家很不小心会和很多假神和好，我们先不要说那些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啊，我们其实有很多假神在我们中间啊，金钱大概是我们的假神啊，工作有时候会成为我们的假神啊，在教会里边做侍奉的啊牧师长老，我们有时候为了把事工搞得很好，我们可能把事工当成神来拜，但是事工本身并不是神。所以我们在我们社会中间有太多的偶像，太多的假神。不过神提醒我们说，你要献祭，你要有好的关系，你一定要找准对象。神说我们要找他自己。那我们怎么样能找他自己？神说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基督。好，我们换下一个。不过我们看了今天的经文传很有意思， 神好像在锡安来启示他自己。那么按说神的选民当时是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最清楚，好像他们最有资格洋洋得意，像世界人想说看我们多么好。接着我们大家如果读这经文，我们发现神他招呼上天下地的万民万物天使来看，来神说你看我要审判，审判谁？神说我要审判我所拣选的民。神说我所审判的那些人呢，就是用祭物和我立约的人。换到今天来讲，神要审判的人就是今天在座的各位，每个主日在这里来崇拜他的人，神说他要审判我们。大概我们基督徒平时很不愿意听这样的话，我们很爱听说我们是很蒙神赐福的人，对的，没有问题，我们是蒙神赐福。但是彼得前书说审判的时候，神会从自己的家里开始，神会先从我们在座各位身上开始。神说我到那个时候，天地万物一定会看出来我的审判是公义的。所以神说我的民哪，我老早就告诉你，我老早就劝诫你，请记清楚了，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在座的各位，神在这里还是在提醒一个关系，我们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是属于这个社会的呢，还是属于那个永恒社会中间的？我们到底是属于今天我们大家所希望的金钱、名誉、地位、长生不老、青春常在呢？我们还是应该属于那个永恒的耶稣基督。所以神在这里还是在提醒我们啊，还是在提醒我们。所以这个我想在我当时准备这段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这个转变蛮突然的啊，转变蛮突然的。那么我们如果接着再往下边看，那换下一张。神并不是不审判那些不信的人，所以在讲完对他的子民完了以后呢，他接着有这么很一大段的话，我们读下去呢，觉得呢都是在讲那些不信的人。不过我个人感觉神讲了这么多的话，也未必全部在讲不信的人，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在对我们每个人讲话。因为恶人大概不会去传讲神的律例，谁会传讲神的律例呢？谁会去讲道呢？牧师、长老、主日学老师、小组代查经的。我相信神讲这段话当然是要警告不听他话的恶人，但是神也要在这里来提醒我们，当我们这些人在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求神在我们里面来查看我们到底和他有没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是真的相信他还是表面的。神真的不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和他见了面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主，我奉你的名传道，你看我传福音有那么多人都信了，结果主说他们信了，他们得救了，我不认识你。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不愿意这样讲，但是主耶稣基督讲说的确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和他的关系必须是在圣灵里和真理里，所以我们对他的敬拜，我们的献祭必须是以心灵和诚实来进行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献祭的第二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献祭有其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是为了让我们和这位真神建立关系。千万不要把关系建立错了，神不希望我们搭错了线，神向我们只有和他搭线，因为只有他有真正的生命。好，我们来看第三点，那么拿什么来献祭？拿什么来献祭？既然我们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没有再用旧约的祭祀的那些方式，那么我们要怎么献祭？其实神在旧约的时候也已经讲得很清楚，你们要以感谢为祭。 当然神也提到你们要还愿，你们在患难中间要求告我，我们以后对这几个话都会再做解释。那我们现在还是要重点要来看，到底为什么神让我们要用感恩来献祭。所以我们得回到最初的献祭这件事情上边到底是怎么设立的。来，我们看下一页，有一段经文比较长，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和大家很细的讲，我只要注意几个字。这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的15章7-11节，这段经文是在讲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子民，神最早很清楚地讲他的子民是从一个人出来的，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然后亚拉巴哈后面有一个家族，家族后面有一个国的民，我们说我们现在真是神的国的民。那么神当时和亚伯拉罕在一起来立约的时候就献了一个祭。请注意，在这样一个献祭的过程中间，是神首先主动的说我要给你好处，神要赐亚伯拉罕为业，有地为业。亚伯拉罕说，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会有这样的保证呢？神说，好，咱们来献祭，换句话讲咱们来立约。立约是什么意思？立约在希伯来文原文里边有一个意思，就是切开，就是切开，切开就是要有流血，就是要有生命。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把一些动物就切开。请大家注意，在要立约的时候，要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睡着了，不是他自己睡了，是神让他睡了。来，换下一页。当亚伯拉罕睡着了以后，有冒烟的炉子并烧着的火从那些肉块中间经过。这什么意思？这是立约完成。谁是冒烟的火？我们读旧约都知道，这就代表神从其间经过。换句话讲，亚伯拉罕和神立约，神要给亚伯拉罕好处。亚伯拉罕说，我怎么知道你要给我好处？神说，我来和你立约。亚伯拉罕说，你拿什么立约？神说，拿生命和你立约。当然我们知道神不会死，但是这就是一个象征，神自己从中间经过，神把他自己摆上，神和他立约。立完约，神说，好了，我现在把一切好处都赐给你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记住，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你以后按我做就好了，其他事情你不需要去要努力，你只要听我的话，好处不在我以外。这就是立约，这就是献祭，这是神最早和他子民在立约的时候的事情。因此上讲，其实立约这件事情，献祭这件事情，是神把他自己束缚起来，神把他一个不受限制的神限制在我们人的理解的范围之内，要叫我们知道他是何等的可靠，他是何等的不会改变，哪怕我们失信。好，换下一页。那么这样的献祭的结果，就是要叫我们知道神的恩典。那我们知道这个献祭的最后的高峰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再一次为我们死，神再一次让一个无限的神死在一个有限的人的中间。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可是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祭物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人每年还继续犯罪，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每年到了大年23就要请灶王爷上天。给灶王爷上天以前干什么？先把灶王爷的嘴拿糖粘起来，免得你上天乱说啊！你底下看了这么多的事情，所以给灶王爷吃糖，吃糖糕啊，为了不让灶王爷上天说坏话。但是这就是我们人的想法啊，我们不肯把自己摆上。那么耶稣说，我来替这所有的人把罪都承担了。神就是这样子，因为只有他是有生命，只有用神自己的生命才能给我们人生命， 所以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就是神要我们献祭中间为什么用感恩，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神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来生命的，我们唯有一个就是承认说神为我们做了如此不可思议的救赎。我们只要有这个感恩的心，神说 enough， 你只要常常感恩就好了，就好了。所以关于献祭的第三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人，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的渐进启示，到了高峰时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帮助我们恢复了和神的关系，我们就要为此带着感恩的心来把我们自己来献上，来把我们自己献上。好，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有时候感恩不感恩不出来怎么办？我们来看下面最后一部分，怎么样常常感恩？相信，相信什么？相信疾病得医治，相信穷人能变富，相信死人能复活，要不要相信这些？要，但这些不是根本，根本是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神，他也曾经是完全的人，这是我们要相信的核心。当我们若是这样相信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常感恩的心。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请大家注意三点，在我们的经文里头提醒我们讲，我们若是相信，若是以感恩的心来献祭，我们就不要再犯罪。我们不要以为神和我们差不多，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讲的说，你们觉得我和你一样吗？觉得这事摆着我不管吗？神说我迟早要粉碎的，我要粉碎这种罪恶的，所以不要再犯罪。基督徒说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断的去重新犯罪，这个是神提醒我们怎么样才能常感恩，怎么样才是要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就不要再犯罪，你如果觉得耶稣的宝血是可以随便践踏的，你根本就没有相信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我们大家要圣洁圣洁再圣洁。好，第二点，来换下一页。第二点，怎么样叫做怎么样来常感恩呢？就是要用我们的口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地讲到，要用我们的嘴唇来结果子，我们要讲造就人的话。我知道在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由得就会发牢骚，有人说你们基督徒怎么这么虚假嘛？你心里有什么抱怨就抱怨出说嘛。但是如果大家去读诗篇73、诗篇37，你们就会发现神其实要叫我们很谨慎，因为我们基督徒讲话是很容易绊倒人的。虽然在建华有病的期间，我看见建华的疾病在逐渐的在加重，但是我也看见建华对神本身的信仰一点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向别人见证中间很重要的一条，要告诉他们我们相信的神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罗马书所说的要我们作为献为活祭，活祭是可以开口的，活祭不是摆在那里不动的，所以你既然是活祭，你就要讲耶稣怎么样用他的生命代替了我们，我们也怎么样愿意效法耶稣基督，来像耶稣当时医病赶鬼传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的福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好，我们再看，那么来换下一页。当然当我们讲到要用口唇来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做一个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是嘴上讲的好，其实是没有行动的。在希伯来书前边讲到了，我们第十五节十三节十五节讲到要用嘴唇来结果子，接着在第十六节就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神是所喜悦的。所以在希伯来书这个地方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用嘴来传福音，一个是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这也是传福音。这两件事情合到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献祭。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边提到的，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接着一句话叫什么？你们要还愿，你们要还愿。不过我们还愿并不是说我要做出什么好事情来可以从神那里作为一个交换，没有人因为他做得好可以被神拯救，而是因为神先拯救了他，他才可能做得好。其实法利赛人他们很想把自己表现得很好，但是他们靠着自己就错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建华刚开始被诊断疾病的前一两三个月中间，我们就知道建华的病是一个非常难治疗的疾病。那么当时我的脑子里面就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应该多做一些什么，比如说多讲道，多担当主日学课程，多去探访，多去做门徒训练，或许神看着我的辛劳可以救建华。这叫什么？这叫法利赛人，这叫做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和神做交换。不过很感谢神，当我开始在十月开始要准备这一篇讲道的时候，神借着这个东西提醒我说，神要我们感恩，不是要叫我们做交换。如果我们做交换，我们就又回到了前边给牛给羊去换神的恩典。我们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有很多人在每年的大年初一，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回去，你们大年初一绝对挤不到庙里边去，因为你们的钱不够多。那些有名的庙在大年初一进去都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他们一方面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贪污国家的钱，一方面他们就把很多的钱捐到庙里边去。他们干什么？他们交换，他们觉得我拿东西可以换回来。其实我刚才的想法也是在做交换，但是神提醒我们还愿不是交换，而是说因着神的恩典在我里面，我被圣灵感动，我要做神让我做的事情，这是我给神所应许的事情。因此上我在这里真的是要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刚才像在刚才志武长老的祷告中间说的，我知道在最近一个阶段里面教会的事工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就担当了很多他们原来没有的事工。很多人做事工我们都不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和社区的朋友们他们轮流去陪护建华，有些人呢去轮流的去送饭，有些人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因为他把更多的时间在教会的安排底下，他在做教会的事情。还有很多社区的朋友也没有做这些事情，因为社区也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人做。人做事情不是为了图回报，我们一旦为了图回报，一旦为了做交换，在这里就不叫做感谢为祭，在这里就不叫做信心，因为信心不是靠着自己来做去交换的。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和社区朋友爱建华，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建华他原来就是一个以感谢为祭的人，他做所有的事情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有什么回报。所以我在这几个月里头，我发现很多人来看跟建华讲说，哇，你哪一次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建华说他不知道，我相信他是真的不知道，他做完了他没有想这件事情，做完就做完了。我相信我们在这座里边有很多的人，在教会在社区 甚至在你们自己家里头做很多事情是别人不知道的。哪有丈夫做了每件事情都回来要给妻子说我今天做了什么事了？哪有妻子在家里做了那么多事情每天回来给丈夫讲说你要记住我今天在家里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那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感谢为祭和我们还愿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基督徒有一点，我们并不是不愿意有报偿，只是我们的报偿在永恒，我们的报偿在天上，我们的报偿是有一天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好，我们换下一页。其实要常感恩，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回到在心底里边真正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的主，是救赎的神，是掌管我们一切的。有一天我们在他的面前会审判，我们基督徒被他审判的时候是要去领奖赏的。所以在今天我们学的诗篇里面，他告诉我们讲，我们不但要以感谢为祭，要还愿，他说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要向神求告。这个意思是说你们要相信我。你们怎么样感恩呢？感恩就表现为你相信我。尽管我们现在看不到很多事情的前途，或者很多事情我们不理解，我们看着我们心爱的人他的病一天一天加重，我们真的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神说你要求告我，你要继续求告我，你要相信我，你要一直相信我，这就叫做荣耀我。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神也会把荣耀加给我们。因此上神说在患难之日求告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在这里我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各位，我们要理解什么叫我必搭救你。必搭救你并不一定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实现，必搭救指的是我们二三节最后那句话，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弟兄姐妹们，我们从神那里得了永恒生命，就是已经被神搭救了。当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还会遇到解不开的人际矛盾，我们还会遇到生活无路可走，我们也还会遇到疾病没有治好，在座的各位我们也会一天天的衰老，没有人可以逆转这个方向。但是感谢神，我们已经得到他的救恩。那么这个信心的第二个方面表现为，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至宝。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把万事当作有损，他把万事当作粪土，他唯一把耶稣当作至宝。好，我们看下一页。因此上我们今天在讲什么叫以感谢为祭，我们讲前面三点。第一点，感谢为祭，这个中间说我们献祭的时候是要有生命交换的。然后第二点讲，我们生命的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恢复一个关系，是我们和那位真神恢复关系。当我们要为和真神恢复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在旧约他们还没有明白，我们就明白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因此上我们拿什么来献祭呢？我们就是不断的对耶稣基督来感恩。可对耶稣基督的感恩的表现是什么？就是相信。所以我今天的讲道就结束在第四点上，我们如何以感谢为祭，那就是在和神的密切关系中间效法耶稣基督，他怎么样顺服父神牺牲了自己，我们也当信靠耶稣，把被世人视为宝贝的东西我们敢把它放弃，这也叫牺牲，这也叫牺牲。这个包括了金钱、名义、地位、长生不老。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永恒的生命，当我们有了这样信心的时候，当我们有了感谢的心的时候，我们才会不断地看见神在我们周围所行出来的新的恩典，我们才会说每天早晨都有恩典。 不好意思，我最后还要再一次提到建华的病情。建华的病情的确越来越重，但是我们也看到建华已经经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中风的难关他过来了，肺梗塞的难关他过来了，上消化的大出血难关他也过来了，现在当然他又遇到新的难关。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接受神的救恩呢？有没有做好准备去看见神的恩典呢？我觉得可能我和建华这会儿信心没有那么强，生命比较软弱，但是我就想起来在福音书里边讲，当那个摊子摊到这个褥子上没有信心的时候，他有好朋友们就把他抬起来，从房顶放下去。耶稣说，我看见他们的信心，我就医治这个人。我相信我们大家如果都能以感谢献上为祭，我们都能相信我们自己是行在正路上的人，我们已经是得着救恩的人，我们就不会被世上的这具体的事情所打垮。我们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时，我们真的是要满心的感谢你。虽然对孩子来讲最近的日子的确不好过，但是孩子实在是看见你的恩典，你的恩典特别的表现在你差这么多弟兄姐妹，这么多社区的朋友，用这么多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每天不停息的祷告来抬着我们往前走。我们知道这就是主耶稣的膀臂，这就是主耶稣在抱着我们往过走。所有的弟兄姐妹的爱心，所有弟兄姐妹的信心，都是提醒我们，我们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我们的神。当我们这样荣耀神的时候，神必使我们的救恩不会失落。我们相信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相信这个教会会更加的兴旺，我们会把更多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虽然我们自己都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是那位死里复活的神，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是有那死里复活生命的，我们为此就常常的感谢主。你是接受我们感谢的，我们再次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